这里是挪威地域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您好，首先向今天为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节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11月22号，公元2005年1月2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周要闻回顾，最后请欣赏西藏歌坛节目。首先，请听一周要闻回顾。
为了庆祝萨迦派教主达赖仁波切61大寿，位于印度乌达兰邦邦首府德日顿的拉吉布的萨迦寺院里，西藏的绅俗民众特别举行了祈愿仁波切永驻长寿的大型佛事仪轨。那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特别致函祈愿达赖仁波切永驻长寿，并且赞赏他为西藏的和平路线以及发扬传统文化、道德素质等方面付出了应有的贡献。那么本周六也是新年的第一天，达赖仁波切为来自各界的信徒传授了无量寿佛的九尊长寿观顶。
设立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斯拉的西藏人民议会，本周一向印度受海啸灾害的安德热邦、哥日拉邦、本底加日邦、安达曼和尼古巴五个邦的邦长和首席部长致函慰问。有一张班门主任代表西藏人民议会发出的慰问函中表示，我们全部流亡在印度的藏人对这次地震和海啸给印度所带来的灾害感到震惊和同情，这是一场伤亡最惨重的自然灾害，我们倍感痛惜。函中还说呢，我们居住在印度各邦的流亡藏人将与受灾民众患难与共，同时将转达我们真诚的慰问，为所有遇难的民众进行祈祷。此外呢，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特别向斯里兰卡和印度总理致函表示慰问。西藏流亡政府宗教与文化部也在本周一组织达仁斯拉僧俗民众在大乘经院为亚洲受灾民众特别举行了祈祷法会，祈愿减少世界自然灾害和人为破坏带来的恐怖事件。那么根据最新消息，本月26号发生的印尼附近的规模9.0级强震所引发的印度洋大地震和海啸，目前已经造成了超过12万多人死亡，这将是全球在200多年来发生的伤亡最惨重的海啸灾难，预计死亡数字呢还会持续增加，印度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15000多人。
新德里银藏联络办公室主办的第七届银藏有些全国大会议本周一圆满闭幕。这次在印度拉吉斯坦邦角达布陈市中召开的第七届银藏有些全国大会中，主要就有关各组织的未来工作计划和如何加强继续展开深渊西藏活动等问题上通过了决议案，同时特别制定了有关明年隆重庆祝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诞辰日的各项议程。大会闭幕仪式上，印度议会议员日瓦辛格拉瓦达先生还承诺将继续支持西藏问题。
台湾前总统李登辉本月28号开始展开对日本的访问，日本方面星期一也公开的表示欢迎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访问。那么对此，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本周二说，中国非常的关注达赖喇嘛将于明年4月访问日本的消息，除了向日本政府提出交涉，也希望日本方面做出澄清。那么所谓的中国爱国者同盟网组织40多名中国人本周四聚集在日本驻北京的大使馆门外，抗议日本允许李登辉和达赖喇嘛访问日本。但是英国的 BBC 报道说，这一次维持20分钟的抗议活动看来是经过当局周密安排的，因为警方封锁了日本大使馆门前的街道，但是允许抗议人士通过。
距离达仁斯拉附近20公里处的西藏儿童村果巴布分校中，从本周二到本周四举行了为期3天的藏中对话与关系会议。那么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为首的内阁各部长、达赖喇嘛特使杰日鲁坠简琛和杰桑简琛以及部分西藏流亡政府驻外办事处代表和部分在职人员等出席了会议。 这次藏中对话会议呢，主要讨论有关藏中对话政策事宜。同时呢，在原藏中对话工作小组的四名成员上再增加人数，并且新建立前任部长指导协会、与中国对话协会和对话筹备工作组等三个小组。预计这个筹备和谈为性质的会议，对取得藏中实质性的和谈营造更好的环境。
新德里西藏议会与政策研究中心针对西藏流亡学生在达伦萨拉举办的西藏现状与民主意识培训会于本周三圆满结束。西藏流亡政府宗教与文化部部长图丹鲁日在闭幕仪式上倡导，西藏学生学习现代知识的同时，更应该加强学习和继承本民族传统文化知识的重要性。参加这次为期八天的69名师生在闭幕会上就培训期间所得到的领悟和感触做了汇报。举办这一次培训会的主要目的是向西藏学生提供政治教育，接受民主意识，了解西藏境内外的现状和西藏流亡政府先行的民主体制等。
劳改基金会的执行主任吴宏达本月14号在美国国际关系委员会就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和人权作证。那么他在证词中说，在当今的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是违反基本人权的问题，绝大多数生过一胎的中国妇女必须安放绝育环，如有违反，一旦发现怀孕必须强制堕胎。他还表示，绝大多数的汉人漠视西藏的人权问题。那么遗憾的是，说到中国的生育权利问题，在西方总是存在双重的标准。某些西方学术机构为了取得中国政府的学术资料而放弃了批评中国政府。那么吴宏达在美国国会上作证时说，中国政府所实施的强制性的强制堕胎，也就是计划生育的措施，是残忍的、非正义的，是违反人权的最恶劣的表现。那么他敦促美国人民、美国政府来帮助制止中国的野蛮政策。
总部设立在印度北部达伦斯拉的西藏青年会从本月23号开始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召开的为期6天的西藏青年领袖培训会本周二圆满闭幕。主办单位为了学员们拥有健康的身体，在培训期间每天早上要求学员锻炼身体，然后念诵祈祷经，最后才进入一天的心理素质培训课程。西藏青年会表示，举行这次培训会的主要目的是让流亡社区的西藏青年通过培训切实了解西藏历史与现状，同时在今后能够负起重大责任，在彻底解决西藏问题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印度学者和政治家以及部分西藏官方与非官方性人士就西藏问题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中国的治藏政策、西藏铁路、藏中对话的进展、白皮书等方面为学生进行了培训。本周二培训会最后一天呢，就西藏青年会的今天和明天为主题进行了综合讨论。这次西藏青年会举办的西藏青年领袖培训会中，有来自尼泊尔和印度等的16个地区的70多所大学的共计130多名西藏大学生参加了培训。通过培训呢，各流亡社区的西藏青年为今后所要联合展开的活动方面进行了深入讨论，同时增加了相互间的沟通和了解。
设立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的西藏学联主办的西藏大学生印度全国摩托车志愿活动于本周五在新德里国会大街上举行的游行示威行动圆满结束。活动者为了研究西藏高僧丹增德的仁波切和加强宣传西藏问题，先后在印度30多个城市和地区的几乎所有大学中加强宣传了西藏问题。活动行程总长度约8800多公里。13名西藏大学生组成的这次为期1个月的摩托车周游活动受到了印度大学生、各新闻媒体和当地民众的极大关注和支持。
旅居韩国的西藏人丹增蒋亚和他的韩国籍夫人白马为了支持西藏问题，本月10号世界人权日和达赖喇嘛荣获诺贝尔和平奖15周年纪念日开始，在韩国展开了为期19天的和平长途徒步活动。在寒冷的天气中，他们总共步行了600多公里，在行程的所到之处向当地的韩国民众全面介绍了西藏的真实状况和人权被剥夺的事实。
中国政府对西藏境内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施加了严厉限制，并且严密监视和限制藏人与外国游客、记者和人权工作者进行接触。日前，中国政府在西藏等部分地区中还特别设立了政府新闻发言人。虽然中国政府宣称这是因为新闻媒体的采访需求，才对外公布国家机关新闻发言人的名单和电话号码，事实上， 这又是中共当局加强控制新闻媒体和言论自由的另一种政治手段。
总部设立在印度北部达恩斯拉的西藏妇女会和其分布在世界各地的45个分会宣布2005年为十一世班禅喇嘛国际年。1995年5月14号，6岁的耿敦确吉尼玛被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确认为第十世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3天后，他和家人被中共秘密劫走，从此下落不明。同年11月，中共非法选定6岁的简村德布为十一世班禅喇嘛。一直以来，国际各界积极关注被中共长期秘密监禁的十一世班禅喇嘛的下落。西藏妇女会方面也对现年已满15岁的班禅喇嘛的身体状况和安全表示担忧。因此决定将2005年定为十一世班禅喇嘛国际年，计划全年展开各种活动，营救班禅喇嘛和其家人。
今天的一周要闻回顾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欣赏本台的音乐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歌坛节目中，请欣赏移居尼泊尔的西藏青年歌手斯仁吉内和流亡印度的西藏女歌手拉姆卓玛演唱的《阿尔康巴》，康巴康巴，歌词大意是：事物的月亮出海一生气，月光中见到孤独淡定加措，我不由的双手做事，虔诚的祈祷，不满隐隐的学于圣地，能够早日供养佛法。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文家主持的，明天同时间再会，再见。